欢迎来到中金公司研究部的电话会议，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中村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日经六万点的牛市衰退。昨天日经指数收盘是在六万点的整数关口突破了历史新高，但同时呢，日本居民对经济的体感其实是和雷曼时期是一致的。昨天我们也发布了相关的报告来介绍了为什么是牛市，居民体感为什么是衰退的，以及牛市衰退的成因。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金公司研究部国际组日本研究负责人丁瑞先生。丁瑞老师目前是常住在东京，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已经有17年的时间。他是日本央行经济学家交流会成员，也是唯一一位非日籍的成员，对日本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有着长期一线的深入洞察。那么今天的会议首先由丁瑞老师给大家演讲，之后呢，我们还会有 Q&A 的时间，欢迎投资者在提问栏里文字提问。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丁瑞老师为我们解读日经六万点的牛市衰退。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中金公司客户的参会。大家知道，在昨天日经指数是收盘在了整数关口的六万点以上。但是呢，就如刚刚主持人中村所介绍的一样，日本的居民的体感其实是和雷曼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电话会向各位投资者详细的展开介绍。首先啊，先说一下日股。这个日股的情况呢，昨天是突破了整数的六万点。可以看到，如图表一所展示的，这是从1986年以来一直到2026年这40年的日经指数的一个走势。从整体而言，其实日本的这个股票并不是失去的30年，而是失去的20年。我们可以看到90年初而日经指数达到峰值之后一直跌到12年左右，差不多是失去的20年。从安倍经济学开始以来就保持上升的一个速度，一直涨到昨天的六万点。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也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日经指数啊。它其实它的指数的编纂方法呢，是从道琼斯的指数这么公司里去买了专利，所以它不是跟标普500一样是按照市值做权重，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接近于用美股的单价去做权重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计算方法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扭曲。但是由于当时是从道琼斯那里所购买的专利，所以呢，为了跟道琼斯对齐，这个日经指数它这个开始的第一天呢，其实是1949年5月16号当时日经指数是176点左右同一天的道琼斯指数呢也差不多是175点左右。这两个指数有点孪生兄弟的一样。那我们在图表的这个2里面呢，是用对数方式呈现了日经指数和道琼斯指数的超长期的一个走势，一直从1949年一直拉到2026年的这么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两个指数啊，但是要说明的一下，这个都是用本币去计价，也就是说日经呢是日元计价，道琼斯是美元计价。那有投资者就会问，那如果都按照美元计价，哪个会更强呢？结论是，如果从1949年就开始都按照美元计价的话，日经会更强。因为1949年的时候，美元对日元汇率是1美元等于360日元，那个时候日元是非常的弱的。但 anyway 总体而言呢，为了不考虑汇率的因素啊，都按照本币计价，日经和道琼斯其实是存在一些龟兔赛跑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经啊，可以理解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0年为止，这期间日经指数上升的这个斜率都是比道琼斯要快的。所以说这两个指数的起点，我们讲1949年开始都是176点左右，但是这两个指数当中是日经第一个突破了1000点、5000点、1万点、3万点，一直到昨天六万点等等，都是日经去突破的。但是我们想说啊，这个日经它是龟兔赛跑和道琼斯是一个乌龟，一点一点往上爬。但是日经呢，可以理解为是80年代 末啊，泡沫经济时期爬得比较快啊，从那之后一直到2012年为止就经历了啊逝去的20年啊，有这么一些看法。另外呢，还有投资者有一些观点就觉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日股的上涨可能都是来自于日元的贬值，我们想说这个理解呢一部分是对的，就是日元的贬值对日经指数的上涨我们感觉差不多有三成左右的一个贡献是有的，但是这个贡献绝不是全部。我们可以通过图表四就能感受到美元计价的日经指数的一系列的走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哪怕以美元计价的话，日经指数整体而言也是呈现上涨的。所以我们想向投资者说明的就是这个哪怕以美元计价，日经指数其实长期也是会有所上涨。那么这个牛市衰退啊，为什么是股票为牛市，同时呢居民的体感为衰退，这个词汇对于中国的投资者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由日本的第一生命资产经营研究所的这个一个叫做藤代的研究员所提出来并且这个词在日本的经济新闻啊、每日新闻啊等等里面也成为了一个主流的词汇。那我来详细的展开一下，先说日股为什么会发生上涨。我们认为啊，这个日股的其实从24年到26年期间，这个上涨的速度呢会有所加速。这个加速主要是因为来自于两个地方的推力，第一个是日股的 EPS 在加速扩大，第二个呢是来自于估值的提升。我们先说EPS 的加速扩大，大家可以看到图标五里面是日经指数预期 EPS 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股的 EPS 从2013年安倍经济学开始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就是长期是上涨的，但是呢从斜率上来看，从13年到23年期间，日股的日经指数的 EPS 的复合增速差不多是每年涨 10% 左右，但是在最近一两年24年26年期间，这个日股的 EPS 的复合增速一下子快速增长到了24%。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两年出现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呢？其实让我们来总结的话也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日经指数的构成当中，它的科技硬件半导体所占的权重比较大，而在这个 AI 浪潮之下，日本的这些半导体企业获利就比较大了。曾经呢有一个客户跟我说过，日经指数就是小纳指小版的纳斯达克指数，这个表述我们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给各位投资者展示一下日股的市值的前25个公司的介绍。市值权重最重的是爱德万测试，占 10% 出头。然后底下这个是跟半导体相关的。然后底下迅销它是优衣库的母公司，这个没有关系。再往下东京电子全球半导体设备占 7.3%。再往下软银虽然是风险投资啊，但是它其实投资了 ARM, 投资了 OpenAI, 那等等一系列，它也是成为了一个半导体的 proxy。KDDI 不算之后，星月化学它里面有生产这个硅啊、晶圆啊等等，它其实也属于半导体。除此之外剩下来几个，这个 TDK 是电子零部件，发达科不算，中外制药不算，腾仓这个是电线、电缆、光纤通信这个就算了。等等一系列吧，七七八八把日股的这个权重给加起来的话，广义上日经里面这些科技硬科技的占比半导体相关的可以高达30%甚至更多。所以在最近的一两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价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日股当中的半导体也不例外，这个给日股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推动，这是其一。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通胀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其实也是有一些提高的。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刚刚给大家展示了日股的 EPS 的长13年到26年的走势，在我们看来啊，13年到23年期间，日经指数的 EPS 是一条腿走路，就是这个红色的线，它只有外需这一条腿走路，就是你去做出海的，你去做全球市场的，你就能确保利润在做大，但是内需企业的话，你在通缩环境，对不起，那个产生利润很难，你每年可能利润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但是到了22年以来，日本进入通胀了，进入通胀了之后，终端日本会出现终端价格上升，成本也会上升，但是呢，有竞争力的企业它可以确保它的利润率，甚至利润率会有所提升。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统计的日本国内企业的利润额和利润率的走势。图表7是利润额，图表8是利润率。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到了22年之后，这个斜率都是有所上涨的。所以我在日本生活了18年，前15年都体验的是日本的通缩，最近3年体验的是日本的通胀。我就深切的能感受到这个通缩的环境当中，其实企业它也能生存下来，或者说企业很好混日子，但是企业很难产生利润。然后到了通胀的时代呢，这个竞争就会有所加剧，好的企业和坏的企业之间它会拉开差距，坏的企业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然后强的企业会变得更强，然后利润率会有所上升。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现在22年之后是外需也有半导体啊这些跟着全球的逻辑走，内需呢也能靠着通胀之下带来利润率上行，然后两条腿共同的把日本的 EPS 给推高。所以说这是最近两三年为什么日股尤为强劲的原因，这是 EPS 的一个推动。但是啊，最近几年其实日股涨的不仅是 EPS, 也有估值。我们在图表9和图表10分别统计了日股的预期的 PE 和预期的 PB 的走势，尤其是 PB 可能更加清晰一点，会发现估值上去的还是比较的多的。同时呢，这个里面也能感受到日经指数它的估值整体是要比东证指数会更贵一些。让我们来总结，就是刚刚说了日经指数呢，它是小纳指，科技含量非常的高，而东证指数呢，某种意义上而言更能客观的代表日本的上市公司，日本股市的这么一个大盘。这个股市的整体的估值的上升是有的，但是啊，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利率这个无风险利率十年国债的利率其实是往上走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日股的这个估值却也在往上走，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这个反映的其实是日股的风险溢价的降低。我们在这个图表11里面统计了日经指数、东证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这四个股指的风险溢价的指数走势。这风险溢价怎么算呢？就是 equity risk premium, 用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就是用预期的 PE 的倒数算出来，然后再减去十年国债的收益率。我们就能发现，其实自22年以来，日股的这个风险溢价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下移的。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其实底层逻辑跟通胀或者是通缩也有关系。就是以往啊，日本是一个通缩的社会，在通缩的社会当中，意味着你的增长会变慢，那我要投资你的股票的话，我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呢，当日本的这个走出通缩以来，进入通胀以来，它的包括原来在我们看来一些偏内需的，原来增速不太行的公司，哎，它的利润都开始快速的增加起来了，所以说开始变得有一些成长性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它的这个风险溢价就开始快速的去进行压缩，这个是有的。但是啊，也有一些投资者担心这个日股是不是存在这个估值过高，未来会不会出现估值回调的一些可能性。首先呢，我们想说就是日股的波动的确是很大，情绪影响也比较多，这个短期之内出现估值回调的可能性我们没法排除。但是我们认为啊，就是日股的风险溢价依旧是正值，并且呢还是比美股要高的，所以说就日股看起来跟美股比哪个贵，客观来说还是美股要更贵一些，这个东西也许是可以说的。另外呢，我们认为长期来看日股的估值啊也许还存在提升的可能性，但这个是比较偏长期的，我们并不认为说今年估值还能再上一个台阶，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未来可能往五年走的方向的话，有可能估值会再上一个台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历史的一些展示啊。图表12呢是东证指数的历史的 PE 的长期走势。图表13呢是历史的 PB 的长期走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和上面是预期 PE, 这个图它是过去的12个月的 PE。来看的话，其实东证指数的 PE 现在差不多也就是20倍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日本的这个估值比较疯狂的时候，其实是85年到90年，那个时候日本呢正处于泡沫经济时期，所以当时的东证指数的 PE 都是60倍啊，非常的离谱。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啊，就发现一开始是跌的估值，然后再往下面走就变得跌的盈利，然后之后这个估值在整个90年代就有点乱了，可以变成一个异常值。但是我们想说啊，就是未来日本的情况有可能应当参考，比如说从71年到85年期间，就是日本既不处于泡沫经济时期，也不属于失去的30年时期，属于一个普通一点的发达国家的时期的时候的估值来看的话，其实日股是差不多估 PE 在20到40倍之间的这么一个区间，目前呢的20倍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下限。另外从 PB 的角度来看呢，目前的东证的 PB 差不多是 1.5 到2的区间之内，但是再回到我们所认为相对比较客观的区间，就是70年代一直到85年泡沫经济开始之前这个期间，日本的东证的PB 其实是有2到 2.5 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往长期看我们觉得估值还有上行的潜力，但是也需要留意日股它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以上是介绍了日股为什么过去两年增速比较快，那么股市红红火火，那么居民们的体感真的好吗？其实没有那么的好。最近两三年其实日本居民啊是失去感比较多。失去感比较多呢，有一些数据啊，这个图表14和图表15都是来自于日本央行所做的一个统计。左边这个图呢是日本家庭对经济景气的一些感受，黄色的线呢是对当前景气的感受，红色的线呢是对一年之后景气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两年的这个区间的来看的话，这个水平其实和2020年疫情期间以及和雷曼时期基本上是比较相近的一个位置。我们呢再看图表15，这个是日本居民对生活的宽裕程度，这个数字就更可怕了。我们可以看到越往下表示对生活越更加紧张，这个数字来看的话，24年到25年的这么一个往下的一个下探的程度和0809年基本上处于同一个位置。那日本的居民为什么是某种意义上这个失去感比较强呢？其实底层逻辑啊是和通胀有关系的。图表16就是左边这个图呢， 有三根线，分别展示了红色的线是日本的通胀综合 CPI。 这个综合 CPI 呢，虽然在最近啊有一些掉下来，但也是一些特殊项目的一些扰动。我们看过去两三年，从22年一直到26年期间，中枢差不多在 3% 左右。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根线是这个蓝色的线，非常的细啊，贴近于零，大家可能都很难看出来。这个线呢，是日本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的一些利率。这活期存款的利率一直到最近为止也差不多只有 0.25 到 0.5 左右，非常的低，所以说在图上看起来跟这个零的轴都比较接近了。所以日本的居民呢，过去在通缩的时期，他把钱存在银行里，那个时候是零通胀、零利率、零增长。日本整个国内的这个游戏来看啊，它是自洽的，因为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面也能去确保到你的购买力。但是呢，现在进入通胀时代之后呢，日本的这个银行的活期存款的利率并没有快速的跟上来，但是通胀却保持的比较高，所以就导致了日本的实际的存款利率来说，过去的两三年它的中枢达到了 3%， 深度的负值，你每年往银行里面放的钱，这个购买力就会快速的去被侵蚀。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关于工资。大家知道就是日本每年春天有个词啊叫做春斗，这个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呢，日本的工会和管理层去进行要求涨薪的一个交涉。春斗呢，说实话今年的这个春斗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问题我们之后可能也会介绍啊，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它反映到名义工资的上涨的话，差不多也只有 2% 到 3% 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表17里面，这个反映的是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名义工资的话，日本从22年之后的确是出现了上行，但是通胀的增速比工资的上涨还要快，所以说日本的实际工资反而受到比较大的一个侵蚀，导致了居民的获得感是比较低的。另外呢，这个通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啊，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在图表18里面呢，展示了前日本 0.01% 的人群的收入份额的走势。一共有两条线啊，一个是不包含资本利得，还有一个是包含资本利得。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条线它是明显的 K 字形的分化，也就是意味着在通胀的背景之下，收入比较高的人，他有房产，他有股票，是可以抗通胀的，所以说他的资本利得会更加快速的膨胀，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这个贫富差距扩大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犯罪的案件数量自2022年日本走出通缩以来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拐点。我们在图表19里面分别统计了犯罪的案件的总数、盗窃案件数和凶恶案件数等等，无论我们是用任何一种口径去统计，我们发现这个日本的社会治安啊，犯罪案件数最低的时候其实是21年或者说22年左右，就是某种意义上它长期处于通缩，社会的差距呢某种意义上没有拉得特别的大，但是呢自从走入通胀以来，贫富差距加大，这个不平等加剧，就导致了社会的治安在边际上从统计上来说是明显变得有所恶化的。另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本的经济的数据。日本的经济数据啊，在聊日本经济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向投资者介绍，这需要区分出名义值和实际值的情况。图表20呢展示的是日本的实际 GDP 和名义 GDP 的走势。图表21呢展示的是名义消费和实际消费的走势。我们发现这两个都发生的一些特征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这两个图，红色的线都是实际值，黄色的线都是名义值。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之前，实际值都在名义值之上。这个反映出来什么？也就是说实际增长的更快，比如实际的增速是1，但是因为你有通缩，对不起，你的名义值只有 0.9 啊。这个一旦实际值比名义值的增速要快了，那很遗憾，这就是通缩。然后呢，到了22年之后，名义值就开始飞速的扩大了，但是实际值呢却走得非常的平缓。所以啊，这个说到这里，日本社会里面最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也可以向大家展开介绍一下，就是日本我们都说什么失去了20年30年，但是现在啊，日本有人总结，日本分别有失去的10年、20年、30年、40年这四个，我来一一展开介绍一下。日本什么东西失去了10年呢？其实是房价。日本的房价从91年开始暴跌，一直跌到2003年左右就止跌了。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到2003年的时候把所有的金融的坏账都给处理干净了，不会再暴雷了，所以说地产止跌，从03年开始就持续的上涨。所以说房价其实差不多只有失去了10年。然后什么是失去的20年呢？是股价。因为股价从90年开始暴跌，跌到1112年也跌到底了，然后2013年安倍上台，这个股价就一路上涨到现在，股价是失去的20年。那么什么是失去的30年呢？就是名义的经济数据是失去的30年。刚刚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看日本的名义的GDP 的增速其实是很快的。我给大家报一个数啊，日本的名义 GDP 过去三年的复合增速能够达到 5% 左右，这个数字在以往看来都高得如同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说日本的名义值或者说通胀或者说通缩它也就是个失去的30年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实际值的数据，日本有可能正在进入失去的40年，正在进入这是日本的一些专家，有部分专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些担心，我们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啊，我们也有必要介绍一下一些对立的观点。日本的物价研究第一人呢，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渡边鲁先生，他在书中就表示，慢性通缩呢，实际是通过润滑油的缺失，这个通胀对于经济而言是能起到一个润滑油的作用，让这个经济的运转的速度加快。然后非价格竞争、价格支配力的丧失，这三条途径对经济的实际面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所以呢，他认为伴随着日本走出通缩，这个不仅仅是名义层面的，也有可能在实际层面会给日本经济带去正面影响。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兑现。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觉得，到底日本是在进入失去的40年呢，还是说未来的日本的经济实际 GDP 能有所上涨呢？我们目前是打一个问号的。说实话，我们觉得今后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并且我们在之后也会去介绍日本经济到底哪里会出了问题，导致日本陷入了这些牛市衰退。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部分，牛市衰退为何形成。我们觉得啊，就是日本的经济和金融主要是存在三个障碍所以说导致了这个股市的确很好，但是无法传导到国内的经济的基本面。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障碍是出海过多导致日本的公司的盈利和日本 GDP 的脱钩。我们拿一张图来向各位投资者说明一下，就是图表22。这个图里面呢一共有三根线，红色的线是日经指数的走势它是右轴。还有两根线呢，一根是蓝色的线，表示日本名义 GDP 的走势，80年初为100。然后黄色的线呢是日本企业经常利润80年也是100。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名义 GDP 在80年代的时候是实现了翻倍，从100上升到了200。 但是呢，从90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期间，基本上原地踏步，并没有进步，一直到最近才稍微加速了一些。但是当我们看日本企业的经常利润的时候，这条黄色的线，我们会发现黄色的线是带有波动的在扩大，并且它其实和日经指数也是有联系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跟出海有关系。我们想说出口和出海啊看似比较接近，但是这两个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对于企业而言都一样，但是对于国家影响不一样。出口呢，让我们总结有一些利企利国的特性，也就是说企业会在国内进行生产活动，然后再出口到海外，然后企业获得盈利的同时，本国的国内的 GDP 也会因为出口扩大而提升。但是到了出海这里就不一样了，出海在我们看来有点叫做利企但是不利国，因为你企业选择出海之后，企业在海外进行生产销售，那企业照样可以获得盈利，这都没问题。但是你这些经济活动对本国国内的 GDP 就不产生影响了，或者说就是失去了增加 GDP 的一个可能性。那说到这个出海，就有人会说，那我们以 GNP 的口径，就是按照这个不是地理了，按照这个国籍来区分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呢？的确会好一些，但是也不能充分的把它统计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在海外建厂之后，大部分都是雇佣着是海外的员工，所以说对 GNP 影响也非常的有限。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2000年代，日本的社会有一个热词叫做产业的空洞化。这个社会的热词主要的批评对象就是丰田汽车等等日本的这些出海领先的企业。站在日本国民的角度来看，觉得丰田的做法非常不爱国。因为200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不好，日本也是处于就业的冰河期，但是丰田却选择不在日本建厂，跑去美国去建厂，那本来可以增加的日本的 GDP 就变成增加了美国的 GDP， 本来可以增加的日本的国内的雇佣就变成了增加了美国的雇佣，所以说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之下，受到了非常大的批判的压力。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说出海如果过度了，对不起，对本国的 GDP 而言没有任何的 upside 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呢，是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是过于吝啬了。我们来展开讲一讲。首先啊，日本的人手不足的情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图表23展示的是日本的社会的供需缺口，这个缺口呢，正数就表示需求是大于供给的。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过去长期而言是属于一个劳动力比较缺乏劳动力的一个情况。这个图呢，从图表24也能佐证。这图表24呢，是日本央行对企业统计的，你的企业人员充足度的统计，越往下就表示人手越不足。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日本的这个企业的人手不足的程度其实是达到统计以来最恶化的一个程度，就是已经非常缺人了。那在这个缺人的背景之下呢，日本呢企业决定给员工涨薪，这个涨薪的幅度到底有多少呢？其中一个口径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春斗。春斗在过去的2024、2025、2026、2023年都实现了 5% 的一个涨薪，看起来不错，并且这个 5% 也是90年代初以来首次达到 5% 的一个水平。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展开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春斗呢， 他只是统计的是有工会的员工你才能春斗，你这个公司都没有工会，你中小企业没有工会，那你的涨不涨薪都反映不在春斗的数字里面。其实真正的日本的春斗里面所涵盖的劳动者人数占全国的劳动者人数只有 5%、这个是它的这个 cover 的比率是比较低的。那么涵盖整体劳动者的统计显示的是过去这个用图表来说呢，是图表26这个黄色的线，过去两三年日本的名义工资的走势差不多是 2% 到 3% 左右。日本国内啊，对于这个统计其实也是有一些诟病，就是觉得它里面呢，因为每次会不断的换样本，所以说存在一些样本不统一的情况。但是 anyway 啊，它也是唯一一个全国统一的名义工资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也只能拿它做参考。也就是说涨薪也只能涨 2% 到 3%， 但是对不起，通胀很严重啊，所以扣除了通胀之后的实际工资的同比，我们可以看到从22年以来一直到现在，它其实除了24年的某些时期是同比为正，以及最近是同比为正，其他长期实际工资同比都是为负值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涨的工资对于通胀而言是不够的。这个里面还能有一些数据来反映，就是日本的企业劳动分配率的走势。这个劳动分配率怎么算呢？就是拿人工成本除以企业的粗利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27里面，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其实是在趋势性的往下走。这个也就是说企业其实对于愿意给员工分的钱是越来越少了。大家注意看啊，这里面有两次是出现了一些脉冲。第一次呢是08年左右，当时有雷曼危机，第二次是2020年那个时候有疫情。就是日本为什么通胀都这么严重了，人手不足也这么严重了，但是给员工的涨薪其实只涨，这些大企业只涨 5% 呢？大家看到这个图表25 5% 觉得很强了，跟过去的日本比也许很强了，但是大家如果回溯一下22年23年欧洲企业美国企业的涨薪，我看到的大部分数据都是至少 10% 以上的去涨薪的，这个 5% 是非常的低的。那为什么日本企业不敢给员工大幅涨薪？其实和日本相对而言比较僵硬的劳动制度是有关系的。就是日本社会啊，它存在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制，所以日本企业里面是很难去裁员，很难去降基本工资的，所以未来哪怕遇到了不景气或者衰退，企业也没法裁员，也没法降基本工资，所以说就导致了近年日本企业哪怕盈利持续增加，它也会晴天防着雨天，它的经营者也难以对员工实现大幅的涨薪，这个就是它相对而言僵化的劳动制度带来了它的这个涨薪的幅度是不够的。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就是在图表28里面，我们去对比了日本企业财务的一些动向，分别是拿2000年和2024财年这时隔24年的一些对比，其实能观察出来有很多不一样。我们能看到右边的这个偏存量里面，现金和存款，日本企业2024年相较于2000年是实现了翻倍，然后内部留存，也就是说你的利润的盈余实现了翻了3倍甚至更多啊。但是我们看一些流量的地方，日本的企业的经常利润，我们来看从35涨到了 114.7， 也实现了翻了3倍。然后但是呢，这个分红是从 4.8 万亿变成40万亿，就是翻了将近这个8倍左右。然后 但是呢，这个设备投资是从 38.9 万亿涨到54万亿，但是最后我们来看，人工费用是只有172万亿，上调到了200万亿左右。所以我们就可以读出来，站在日本企业的这个优先级里面来看啊，它的企业的经营的优先级最高的是要增加现金和内部留存，然后其次呢是要对股东好，是要增加分红，然后底下呢他更愿意去做设备投资，最后才是提高员工的薪资。所以说这个涨薪啊这个东西在日本企业当中优先级排得非常的低啊，日本企业对员工过于的吝啬，所以说就导致了他的这个实际工资涨幅非常的弱，让居民的失去感反而会有所增强。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障碍就是在于日本居民的资产结构过于的保守。其实从安倍经济学以来啊，日本的股价和房价就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上行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日本居民的持房率持股率都比较的低。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这个房价来看的话，在图表29和30里面分别是公寓的新房平米单价以及东京核心地区的二手房平米单价等等，2013年以来都涨得比较多。但是我给大家报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整体的持房率只有 60%， 然后30到40岁的年龄层的持房率只有 48%， 这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有很多的居民他们未能获得地产的财富效应。那么股票如何呢？在图表31这里比较了日美欧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的占比，日本这个是截止到25年3月末的时间点，这个金融资产里面是不算房产的，因为房产算实物资产，暂时都不把它放进去的话，日本的居民里面它的股票只占 12%，欧元区呢占 25%， 美国占 40%， 所以说日本的居民的相对保守的这些资产结构也导致了很多居民他们没法享受到通胀所带来的福利，反而呢会被通胀剥削，这三点比较的遗憾。最后还想再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投资者问说日经六万点呢能不能适合入场投资呢？这里面我们就想提示一下日本股票这个高波动的一些风险了。图表33展示的是主要股指的历史30天的波动率的走势。其实我们能看到日股的这个波动率其实长期来看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跟这个图表34里面日本的预期的 EPS 的波动比较大有关。我来说一些结论啊，就是因为日元是避险货币，大家都知道，同时呢日本企业的海外业务占比也比较大，所以说它的盈利的波动就变得非常的大了。我给大家拿丰田汽车来举例，就当全球经济改善的时候，丰田汽车在海外的销量会增加，它能卖出更多的汽车，那么它获得的外币收入和利润也会增加。而同时呢，因为景气改善了，这个时候日元是容易发生贬值的。最终啊，丰田公司的这个日元计价的财报当中的盈利就会增加的更加明显。但是相反，如果当全球景气下行的时候，丰田在海外卖的汽车数量会减少，获得的美元利润会减少，然后折算成日元的利润，对不起，那个时候日元还会升值，所以导致折算成日元的利润会变得更少。所以这也就是避险货币的本币叠加海外业务之后，对于盈利就变成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很好的时候 EPS 更好，差的时候 EPS 更差。所以说这个就是底层逻辑来看日股为什么相对而言波动比较大。以上就是本篇报告想向投资者介绍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提问时间。欢迎投资者在这个 APP 的留言框里面以文字的方式输入提问，我会尽可能的一一回答。我没有讲到的其他的关于日本的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提问。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哎，好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刚才在报告中牛市衰退的成因中也提到了日本企业对员工过于吝啬。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后日本涨薪的这个趋势呢？
明白，是这样子的，关于涨薪的趋势，我们认为目前啊，考虑到中东地缘的不确定性给日本通胀带来的比较大的一系列的上行的压力，通胀高了之后，员工的生活就会受到压迫，然后员工就会要求涨薪，而日本的企业的盈利其实整体而言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企业也有资金，也有利润，那为什么不能给员工涨薪呢？所以往明年看，后年看，我们认为日本的这个春闘的涨薪的趋势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这个可以，但是问题不是出在于名义值，名义值都会变得很好，未来的日股的盈利也会越在通胀背景之下也会越做越大，员工的工资也会越来越高，这些都没问题，但是问题这个它跟通胀的比较会怎么样？我们认为啊，就是由于日本的这个劳动系统还是比较僵硬的，它过去三年都是涨幅涨了 5%， 那有没有可能到明年突然一下子给员工涨 10% 呢？我们目前感觉理论上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所以说依然可能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涨薪，可能最多也就变成 6% 就已经算是变得比较多了，但是如果考虑到你这个春闘覆盖人数比较少，真实反映到全国的工资涨幅可能到最终也只能涨 3% 到 4%， 但是通胀呢有可能会变得更高啊，所以导致了日本的实际工资可能并没有去出现非常明显的上行，这个可能性也是充分存在的啊。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哎，好的，谢谢丁瑞老师的解答。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原材料和零件控制目前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如何？是否有低成本替代的可能性？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换一个表述来回答，就是我们跟很多其实我们中金公司在2023年12月份以来，前前后后也办了很多日本的调研，我们也拜访了。按照次数来说的话，拜访了120多次日本的上市公司，按照企业的数量来说，差不多有80家上市公司，涵盖了日股的总市值的接近 40%， 也是比较大的一些 coverage 了。但是我们跟各行各业的日本的公司交流下来，得出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日本这么多制造业当中，护城河最深的、最难以被中国超越的行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和半导体的材料，这一些半导体硬件相关的行业它的护城河是比较深的，其他的包括机械、汽车、什么电子零部件等等都存在在不远的未来被中国追赶上，或者说替代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是充分存在的。但是呢，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从地缘上获得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也许可以替代，但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可能因为一些地缘的因素没法打入到美国市场，而美国市场又是一个利润在全球各个地区来看是非常厚的一个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在我们的观察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最容易切入的只有美国的本土的公司和日本的公司，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的一些制造业公司是从这个角度的话是享受到了一些地缘的红利。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哎，好的，谢谢丁瑞老师。今天中午日本央行公布了最新的会议结果，维持了0.75%的政策利率。请问丁瑞老师怎么看待今天的会议结果？
明白，今天的会议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日本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共是9名成员，在今天的投票当中出现了3票的鹰派反对票，就是他们对于今天维持不变是不同意的，要求加息。 这个三票的反对票也是池田行长担任就任的两年多以来，快三年的时间，出现反对票最多的一次。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么多的反对票，是对六月份日本央行实施加息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暗示了。当然这个预期啊，其实之前在FICC 的世界来看的话已经基本上定价了比较充分了，但是股票的世界和汇率的世界，或者说刚刚我应该讲就是 ORIS 里面定价是充分的，但是 FX 里面 equity 里面定价的是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公布结果之后呢，日元是发生了小幅的升值，然后日本的商业银行股的股价的表现是稍稍的比较在今天啊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这个其实都是在短期反映的是对日本央行这些边际变化的一些定价而已。但是往长期来看，我们觉得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呢，如果是6月份如果能够实现加息的话，政策利率也加到 1% 了，这个从 level 上来说也是不低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胀是 2% 到 3% 这么一个水平的话，日本央行可能还是会进一步的加息上去，但是呢可能会速度比较慢，然后走一步看一步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经济相对而言发生了减速，然后通胀也能够很好的管住的话，那我们觉得日本央行随时可以停止加息。因为根据我们对日本央行的了解，我们觉得日本央行不是为了加息，他们不是说自己先画一个靶，然后呢去往那个靶上去射箭，不是这样，而是就是他们真的是基于是 data dependent 的，基于经济的能不能承受住啊，通胀有没有稳住等等去判断的。所以如果经济真的是未来表现越来越不行，然后通胀也能稳下来，通胀稳住的话，那么政策利率的高点达到在 1% 就停止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反过来啊，如果日本央行加息加到 1.5%，经济还是生龙活虎，日本通胀还比较高的话，那这个也不排除进一步加息加到 2% 的一个可能性都有。但是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日本央行加到 1% 或者说再高一点 1.25% 加到 1.5% 左右，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相对而言比较有限。以上是我的回答。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在我们写完这个报告之后，也有投资者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日本这个牛市衰退才能改变，就啥时候变成不是牛市衰退了，而是牛市复兴了，就是股市也好，日本的实际 GDP 也好，日本的名义 GDP 更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把我们所描绘的这三大障碍全部都给修好了才行。那什么叫修好了？就是不是出海过多，而是日本的企业从美国撤出工厂开始往日本去建厂。这个其实需要的前提还是比较高的，那就意味着站在企业的角度，意味着日本企业在美国建厂的利润率要低于在日本建厂的利润率，他们才愿意把工厂从美国往日本去进行回迁。这个条件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美国这个市场是利润率非常高的一个市场。或者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只有靠政府去给日本的本土企业更多补贴，跟日本的企业讲你们来日本建厂，我给你地，给你补贴，给你这那，那才能吸引到。这个可能呢某种意义上又考验到日本的这个财政能力了，但我感觉日本的这个财政并没有到那么宽裕的程度，所以说第一个障碍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修好。第二个障碍呢，就是日本企业对员工过于吝啬，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比较僵化的劳动制度。这个僵化的劳动制度能不能短期之内去解决呢？我们觉得可能就更难了，因为这个劳动制度，这个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属于日本文化的之一。这个文化这个东西是很难改善的，某一天突然跟日本社会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终身雇佣制了，就跟美国欧洲一样，然后公司可以随便把你裁了，我觉得日本的劳动者内心会有很大的不安。可能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日本者劳动者而言，他们宁可接受现在这种涨薪不如通胀的情况。 他们也不愿意要短期之内能够短期通这个大幅涨薪，但是未来随时能可能把你给裁了。他们可能不会选择这种欧美的道路，还会选择日本的这种终身雇佣制继续去持续下去。这是第二个障碍。第三个障碍呢，是日本的居民的资产结构过于保守，能不能改变呢？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有所改变的。一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刚刚这里面讲了30到49岁年龄层的持房率只有 50%， 但是从边际上来看，日本20几岁年龄层的，尤其是20几岁然后是结了婚的人的持房率，其实在最近几年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日本的年轻人也知道这个得赶紧买房子了，再不买房子买不起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通胀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居民也知道钱越存会被通胀变得越毛，所以说日本在通胀的背景之下是有一些发生存款搬家的。这个从图表23的这个蓝色的线来看的话，现金与存款是微微有一些下降的比率，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反应的比较快，反应的比较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前瞻的数据来说的话，2025年应当是日本的这个现金存款增速最慢的一年，也就是说居民都意识到了在这个通胀的背景之下，存银行就是变毛，只有要么买房要么买股票才能保持自己的一个购买率。所以说整体而言，我觉得第三点障碍是有可能改善的，第一点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短期日本这个牛市衰退的这个情况，就是股票很好，其上市公司盈利很好，但是实际 GDP 不咋地，然后日本居民的购买力不咋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未来的一年可能不太能够出现一些质的改变啊。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近期美日汇率一直维持在190附近，请问怎么看待日元汇率今后的走向？近期是否会有实施外汇干预的可能性？
明白，感谢这个提问。就是近期美日汇率维持在160附近啊，这个
160
附近已经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的看法呢，可以比较确定的说，就是美国当局和日本当局都不希望日元进一步贬值了，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特朗普的去年的一系列谈话，以及贝森特的一系列谈话，就他们站在美国的角度觉得日元贬这么多是有点日本薅美国羊毛的那个意思，他们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说美国不希望日元贬。那么高市呢，日本这边呢其实也不太希望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因为现在日本的居民的主要矛盾啊是通胀太高。他们对高市早苗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把通胀给管住。那通胀能不能管住，背后汇率的因素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汇率稳不住，那就会带来进口物价的上涨，然后就会带来 PPI 的上涨， CPI 的上涨等等。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就下去了所以日本当局他是希望能管住汇率，当然这都是他们的主观意识。那能不能管得住啊，我们认为短期之内也许是可以的。尤其呢，我们提醒投资者要注意这个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左右，就是日本的财长，这个财务大臣叫做片山，他最近就出来说虽然从明天开始，明天日本是公休日，进入黄金周的长假但是他们财务省的人，日本央行的人都是有人值班的随时有可能会搞外汇干预。我们的看法是，就是如果能够美日汇率在短期能够稳定在160之内的话，那可能没有外汇干预。但是如果市场啊过度的非要去跟日本财政部去挑战它，在黄金周期间美日汇率突破160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那是有可能搞出外汇干预。同时啊，日本当局还很希望搞外汇干预。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周五一长假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啊是比较差的，本来这个交易量就比较低，而这个时候日本当局如果打过去一个 外汇干预的话，那这个干预的效果会变得更加的强，可以打退市场的空头，存在这样的一些逻辑。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市场不要过度的去挑战日本当局在外汇层面的一些信念，这都是短期。长期怎么样？说实话，我们对于日元没有那么自信。就是有很多投资者会问说，美日汇率什么时候能够回到130啊等等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参考过去两三年的历史，美日汇率能够回到140就已经是日元很强的时候了。在过去三年，美日汇率回到140应当只发生了两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5年的4月，那个时候是全球贸易战，有全球衰退的风险。还有一次是24年的8月，那个时候是 carry trade unwind， 然后日本央行加息以及美国的非农数据触发萨姆斯法则等等。也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美国不衰退的话，日元的春天其实就在短期之内是很难到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哪怕日元升值，可能也只能从160升到了155附近，这么一个比较微弱的程度吧。以上是我对于汇率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关系啊，看看线上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
你好，最后一个问题是，近期的中东地缘局势对日本经济有何影响？
明白。这个其实对日本的影响是比较分化的。我个人认为日本当局在处理中东的问题上是有一点叫做机会主义也好，有点投机。就是日本在中东上来说，日本的这个能源的自给率是非常差的，并且它的原油大部分 90% 都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大家都知道。日本唯一能打的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原油的储备还是比较多的，一开始有250天左右的原油储备，现在打了不少了，估计还剩200天出头一些的储备。但这个储备的时间和那东南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而言，也算相对而言偏长的。所以呢，我的观点就是，中东的事情如果能在一两个月之内解决的话，那日本可能就会以非常小的代价来把这个事情给混过去。但是如果一旦中东的事情长期化，并且影响到全球的大宗商品的物流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之下，日本可能受的伤会比其他国家更深，因为日本的这些资源禀赋不太好。所以说这个对于日本的影响而言，就是这个分化很严重，也就要么就是基本快是那种没有伤的小伤，要么就是一个重伤。日本的当局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发挥太多的主动权，所以说他们每天能做的事情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稍稍努努力，其他可能就是只有祈祷这个事情赶紧能解决为主。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么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啊，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交流市场，也期待后续有机会的时候不定期的向各位投资者汇报日本的资本市场和经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谢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